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我的工作地点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足4公里，封城时亲人也想过开车逃离。武汉每天不一样的口号一直是城市名片，现在疫情也每天不一样。我们一面关心抽象的武汉人，一面想清楚身边真实的武汉人。隔离了武汉人，为啥心里还是感觉不安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你带来的是两篇来自武汉一线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来自子瑜，90后武汉女孩封城日记，第一次我闻到死的味道。以前我出门的时候总嫌武汉太堵了，人太多，车太多，又因为城市规划正在修建中的道路工程也很多。现在这座城市终于安静下来，他生病了。我工作的地方在汉口，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足4公里。我每天都从武汉火车站乘坐地铁，坐上4号线到岳家嘴转8号线。我今年特别怕冷，天气刚冷下来就戴上了棉口罩避寒。元旦过后，地铁上戴口罩的人并不多。1月19日，武汉通报一夜新增136名患者。1月20日，农历腊月26，也是我过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地铁上很明显戴口罩的人增多了，但以年轻人居多。早在12月底，武汉官宣公布已发现27例病毒性肺炎，未发现人传人现象。虽然有人留意这则简短的报道，但多数人都掉以轻心了，仿佛就像一颗石子被扔进平静的湖水，荡起几圈涟漪就慢慢变淡了。许多老人和那些鲜少关心新闻热点的人，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一场战役已经在身边悄悄打响。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考察武汉，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还感到奇怪，直到钟院士确定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我们才真的开始害怕起来。爸爸更紧张一些，他总是要我们帮他摸摸额头有没有发烧。我自己也开始留意身体是否出现不适，会时不时下意识地抬手摸自己的头。那天我和弟弟一起去超市买东西，离我家只有3站路，以往都是在小区门口坐公交或骑电动车，但那天我坚持开车去。到了超市才发现大部分人都已经戴上了口罩，我们家似乎只有妈妈信心最大。在我们惊慌惧怕的时候，妈妈鼓励我们不要怕，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从20日到封城仅仅过了3天。12月23日一觉醒来，我们发现已经无法出城了。封城如此突然，几乎没有留给我们思考、规划和预备的时间。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姨妈一家，在封城那天早晨曾经动过开车从小路逃出去的主意。不过一想到出城之后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一大堆问题，而且还可能遭遇别人的排斥，出逃的想法也就作罢了。得知封城的消息，我问妈妈家里的粮食还够不够。爸爸听到了就戴上口罩，默默去楼下超市背回来一袋大米，弟弟则去药店买了50只口罩。上午我们给亲人们致电，告诉大家过年期间就不要互相拜访了，各自在家安安心心过年吧。堂哥堂嫂人在外地，都是医生，原计划春节回老家团聚，这时也取消了探亲计划，随时待命准备支援武汉。突然封城，好像一下子形成了一个信息断崖， 于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武汉被病毒感染的已经成千上万了，有人说封城代表着国家放弃了武汉，让武汉人自生自灭。下午，邻居一位老大爷懊恼地抱怨没能早点离开武汉。他说就算自己回到乡下，虽然条件差点，但至少保命没问题。超市里的东西被一扫而空，但花钱却买不来安全感，周围的人都茫然无措。1月23日晚上7点，同住在一个小区的姨妈、叔叔、表姐、表妹戴着口罩来到我们家，我们席地而跪，轻声唱起那首诗歌《亚比斯的祷告》：甚愿你赐福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们边唱边哽咽，但一起唱诗祷告的过程中，我们这些似乎被抛弃的武汉孤儿好像找到了依靠，紧张的心情也慢慢有所平复。在祷告中，我们为同胞悔改。武汉人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叫不信邪。尽管有了上次非典的教训，我们武汉人还是不信邪，这既是我们的倔强，也是我们的悖逆。不信邪的武汉人过于依赖自己了，我们自诩是九省通衢中部最大的城市，我们认为自己是除了北上广深之外中国城市的 No.1。 军运会在武汉成功举办，也让我们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但如今的我们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尝到了孤独和无助的感觉。我们一同为武汉这座城市祷告，为其他有疫情的城市祷告，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们祷告。我们求上帝帮助不信邪的武汉人可以信靠上帝。听说湖北周边七个省把进出湖北的路全部挖断了，湖北成了一座孤岛，武汉成了孤岛中的孤城，每个家庭也都成了孤零零无依无靠的孤儿。这场景让我想到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在长篇小说《岛》中描述的那个斯皮纳龙格岛，那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是麻风病人的流放地，一座等待死亡的监狱。而许多滞留在武汉之外的武汉人，此时就像流放斯皮纳龙格岛的麻风病患者一样，遭受周围人的异样眼光。疫情爆发之前，武汉每天不一样是武汉市的城市名片，而如今疫情也每天一个样。同一个小区，我们也不敢互相串门了，但关上家门却关不住我们向上仰望的需要。我们在各自家中拿起手机接通群里的语音电话，对着手机一同赞美，一同祷告。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晚上8点，亲人们都在线上通过语音电话一起读经、赞美、祷告。我们读的最多的经文是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1月26日，礼拜天，大年初二，我所在的教会暂停了主日聚会，改为线上崇拜。崇拜以家庭为单位举行。我爷爷尚未信主，主持崇拜的是我父亲。我想到自己上个月圣诞节的时候还向教会的牧者吐苦水，埋怨他事工安排的不合理， 我又要表演节目，还要做主持人，写主持稿，参加诗班和小组团契，编辑教会公众号的文章，忙得要上蹿下跳。牧者当时半开玩笑地说，要珍惜现在活蹦乱跳能歌能舞的日子，说不定等你老了，你会怀念这些日子的。没想到还没等到人老，仅仅过了一个月，我就已经开始怀念能在教会聚会，能上蹿下跳忙东忙西的日子了。封城后的这几天，90后的我第一次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也是生平第一次为自己的性命向神祈祷。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有3到7天，最长甚至可能达到14天。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几乎每天都来往于汉口人口密集区，而我工作的地方离那个现在已经世界著名的华南海鲜市场那么近。死亡的气息不仅从一条路逼近，刚进2020年，我的一个表姐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震惊。我知道她日子过得很难，但没想到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不明白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不明白她内心到底有多绝望。我心里很是自责和内疚。那几天，我总在想，如果平时多关心她一下，多给她一些爱，她是否就不会这么选择？走路时我在想，地铁上我在想，工作时也忍不住想。总以为我们还年轻，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做的事，在冰冷的空气中就那么随着一声叹息消失了。表姐离世一周后，我看到一位刚信主就经历坎坷的姊妹半夜在社交平台上留下类似遗书的内容。我在主面前哭泣，我很怕她像我的表姐一样，我来不及去关心她，她就离开了。凌晨我打电话联系牧者，同时报了警。很感恩的是，警察发现并救下了她。接下来就是疫情猝不及防的大爆发，让我自己也面临死亡的考验。从小跟着父母一起信主，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掌权，但是我还是会怕，怕自己做得不好，怕上帝对我说，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不认识你。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生有意义吗？死后又魂归何处？哪里才是我的家乡？哪里才是我们最终的荣归居所？1月27日 NBA 的篮球巨星科比因为飞机失事突然离世，他13岁的女儿也一同遇难。看到手机上的消息让人觉得很不真实。真实的光景是，我们的确是客旅，是寄居的。正如圣经上所写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使徒彼得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
各位听众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湖北女婿隔离武汉人就能带来安全感，文盒子。我是湖北人的女婿，爱人老家在鄂州，离武汉约半小时车程，幸好岳母早早决定去四川过年，这让我放心不少。封城之后滞留各地的武汉人几乎已经到了无处可容的地步。 人们一面在微信微博上关心着那些抽象的武汉人，另一方面对那些进入我们生活中真实的武汉人想要除之而后快。我们的爱心似乎只是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下的施舍。妻子的表哥是武汉人，皮肤科医生，定居上海，平时不怎么玩朋友圈，前两天却突然发了一首新歌链接，歌名是《献给武汉》。歌中唱道，现如今我们被推上了风头浪尖，开始被大家攻击，关在自己家的房间，键盘侠在网上谩骂，武汉市开始被封闭，多网友拍手叫好，语言是如此的锋利，对，我们喜欢自嘲，内心也害怕脆弱，外表都非常洒脱，大部分人们并没有做错，我们也是人，大家都想要活着，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又有什么错？在武汉城内紧锣密鼓与病毒搏斗的同时，我们这些武汉城外人需要什么信息呢？我想到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八章的结尾，一个被鬼附的人居住在一座外邦城市的城外坟茔里，这个人原来住在城中，当他被鬼附之后，显然很快成为城中人极害怕的危险人物，人们用锁链捆锁住他，严严地看守住他，希望用锁链脚镣将他制服。其实人们不是怕他，而是惧怕在他里面那种未知的不受控制的破坏性力量，这种惧怕与今天我们对病毒的惧怕或许很相似，闯入我们生活中同样是一种未知的有强大破坏性的力量。人们在自家附近看到一个武汉人，心中激起的惊恐程度如同看到被鬼附的人。2000年前城中的人想要制服鬼，今天我们希望制服病毒，最终被鬼附的人被关在城外的坟茔里，他们也采取了封城的策略，然而这个办法的负面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被鬼附的人所在之处正好位于耶稣渡海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城内的人将这个被鬼附者隔离在城外，换得城内的安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借此将自己与耶稣隔离开来，他们切断了与这个被鬼附之人的关系，也无意间切断了耶稣与他们的联系之路。圣经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被鬼附的人扼守在耶稣的必经之路上，从而制造了一片属灵的荒漠。我们对武汉人的排斥、隔离、攻击，怎样才能避免制造出一片灵性的荒漠、爱的荒漠呢？当我们的心中充满控诉、怨怼与绝望，病毒可能被隔离出去了，但同时也将自己与上帝的掌权、恩典和慈爱隔离了。令人恐惧的鬼或病毒真的是唯一的问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当耶稣走到城门口，将城里的人都惧怕的鬼赶走之后，可以想象众人出来迎接耶稣，欢呼感谢。但圣经却给出了很有戏剧性的一个结尾，当耶稣将令人恐惧的势力赶走之后，那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心里明白过来，就恳求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而一直以正常人面目出现的城里人，这时候反倒心里迷糊，竟然莫名其妙地央求耶稣离开。城中的人将被鬼附的人隔离在城外，最终他们神志不清的表现却显明他们自己才是真正被鬼控制的人。事实上，人将被鬼附的人隔离在城外，好像这个被鬼附的人就是城市生活危机的全部。只要我们将打破我们生活平静的鬼赶出城门外，我们就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或许我们需要重新聆听约翰·多恩在他的名著《丧钟为谁而鸣》里那段广为流传的名言，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在这段看似悲苦的论述， 被我们越来越煽情地引用之后，很多人反而没有注意到多恩的真正意思是，既然我和别人的生死息息相关，也就必须分担邻人的不幸。如果我们对病毒的恐惧超过了对分担邻人不幸的渴望，我们的自我隔离助长了对真实的湖北人和武汉人的冷漠，我们与病毒隔离获得的安全感就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安全背后隐藏着与神隔离的更大危险，神所赐的平安也就无法领导我们，我们心里仍惴惴不安，随时可能被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所刺痛。我们觉得将武汉人拒在门外就平安了，我们认为冠状病毒解决了一切就会变好，殊不知真正的病毒早已闯过我们的警戒线，在我们的心中掌权。疫情迟早会过去，但可惜的是我们对更危险的病毒却浑然不觉。疫情爆发之后，公众获知真相的曲折过程，口罩价格被哄抬，更有聪明的商贩将使用过的口罩回收重新售卖，有视频拍到感染病毒的同胞进了电梯，将吐沫喷在电梯按键上，病人撕开医护人员的防护口罩，要死一起死的喊叫声，这些似乎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好像只是一个引子，牵出人心被更严重的病毒腐蚀的真相。邪恶的势力盘踞在人的里面，让人做出种种奇葩的举动，正是我们这些平时看起来理性而又教养的人，只求与病毒隔离，却央求耶稣离开。耶稣走向在犹太人看来形同瘟疫的城市，越过人们自我隔离的藩篱，为要赶出人心中的邪恶势力，从罪的辖制下洁净和释放我们的心灵，同时显明城里的正常人、健康人，其实才是更危险的病人。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繁杂的世俗绑锁？粉色光芒也降落中受伤的灵魂，而且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